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9号，公元2013年10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代表接受联合国人权审议，拒绝承认人权状况恶劣；瑞士援藏组织抗议中共高压治藏政策；国际团体表示，中共再入选将有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信誉；西藏政治犯获释，受藏人隆重欢迎；第二届国际电影节将在达兰萨拉举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代表在接受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时，针对各国就西藏自焚等人权问题提出的质询进行狡辩，并再次宣称是境外达赖集团煽动策划了自焚事件。今天10月22号，中共代表在联合国接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年度普遍定期人权审议。法国、挪威、英国、波兰、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家在先后几轮的提问环节中提到了西藏的人权状况。针对各国的质询，中共代表用一贯的说辞，从所谓的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文盲率、人均寿命等等方面举出数据进行狡辩，坚称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否认在西藏实行高压统治政策。针对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共代表再次污蔑达赖喇嘛尊者是背后策划者。
案情证明，自焚事件明显有达赖集团幕后煽动、策划、组织实施的背景。
有关各国提出应重启藏中和谈的问题，中共代表回应称，达赖喇嘛方面坚持藏独主张才是双方对话不能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中共代表还称欢迎外国代表团访问西藏，但紧接着话锋一转，竟以气候为理由称不可能满足所有要求。
当然，由于西藏接待能力有限，西藏特殊的地理气候等原因，不可能满足所有访问要求。
在前两轮的质询环节中，多个国家的代表都呼吁中共实施遵守已经签署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另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消息，德国联邦议院西藏对话小组日前发表了一份声明，对西藏发生的最新几起和平示威藏人遭当局镇压的事件表示忧虑，要求中共当局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停止迫害和平示威藏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人权审议程序中表现出建设性态度，对其西藏政策的批评性问题作出回答，同藏人对话。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组织下，瑞士多个援藏组织于当地时间22号早上7点左右，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悬挂大型横幅，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参与此次声援活动的藏人松江仁不起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悬挂写有中共践踏藏人人权和呼吁联合国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的大型横幅以及西藏国旗。横幅在大楼前成功悬挂半个小时之久，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举动。松江仁不起继续表示，此次在大楼前悬挂大型横幅的目的是，今天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二审中国人权状况的会议。对此，我们希望各国代表，包括中共代表，在进入会场时能够看到它。 松江仁波切表示，当时部分代表向我们致意，表达了对西藏事业的支持，而悬挂横幅的四名援藏人士还没有返回，估计是遭到了瑞士当局的拘留。同样，瑞士藏人团体为了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状况，而开展的为期18天的徒步游行活动，于今天抵达终点站日内瓦，在联合国大楼前和人权组织大楼前开展活动，呼吁各界关注西藏人权状况。瑞士籍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秘书长国贝允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瑞士维吾尔人协会会长和绿党代表等人士的参与下，最先我们在联合国大楼前举行徒步游行活动闭幕仪式，之后徒步者们剃光头，裸露上身，写着西藏自由和自焚藏人的人数，前往人权组织大楼前进行和平示威集会，并递交请愿书，呼吁人权组织关注西藏恶劣状况和派遣代表进入西藏，了解当地真实的状况。瑞士藏人团体从本月4号至22号，以瑞士东部圣加伦市出发点，到终点站联合国机构所在地日内瓦，开展为期18天的全程388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并于今天圆满结束。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13个国际机构和人权团体的代表近日通过大纪元英文网对中共再次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谴责，呼吁各成员国反对中共进入人权理事会的资格。第68届联合国大会从9月17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而11月12号大会将重新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共的再次参选引来各大国际机构和人权团体的批评。欧洲议会副议长爱德华·麦克米兰·施考特指出，让中共再次成为成员国将会使人权理事会的信誉被质疑。施考特强调，联合国自己的多份报告都显示出强制绝育、宗教迫害、压制少数族裔等状况在中国已成为普遍现象的问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中共等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都试图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的就是逃脱罪责。中共等国家对推动国际人权事业根本没有兴趣。英国自由西藏负责人艾莉诺·伯恩·罗森格伦表示，中共既不尊重联合国人权机构，也不尊重这个机构的人权宗旨，中共只是想以成员国的身份来掩盖自己在西藏进行的一系列折磨、法外处决、肆意拘捕、武力镇压和平示威民众等等恶行。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亚洲事务研究员库克女士也谴责说，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曾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这个事实是一个耻辱。从今年9月份就发起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签名活动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也指出，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本应该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人权宗旨，但是中共却一直在违反这些宗旨。相信联合国是代表这些基本价值和宗旨的，所以也相信联合国不会坐视不管中共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参与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遭中共秘密判刑的西藏安多禄曲县西昌寺僧人曲扎加措昨日获释，受到当地僧俗民众的隆重欢迎。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现居达兰萨拉的禄曲县藏人陈烈向本台介绍说，
为了抗议中共政府的强权压制政策，参与2008年西藏录取县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判八年徒刑的藏人政治犯录取县西藏寺僧人曲扎加措，于昨天21号上午从甘肃省宁夏一座监狱中获释，回到家乡时受到了当地上千名藏人僧俗的隆重迎接。陈烈说，中共当局之前下达命令，只允许两名亲属到宁夏监狱迎接曲扎加措，要求当地藏人不可为这名政治犯举行任何欢迎仪式。虽然当局禁止附近各地藏人参加欢迎队伍，但曲扎加措的同村藏人和西藏寺僧众不顾当局的警告，排着长队隆重迎请了重获自由的曲扎加措。此外，中共当局惧怕再度发生示威等活动，昨天21号特别部署大批便衣警察进行严密监控，但没有发生冲突等事件。据介绍，现年31岁的西藏僧人曲扎加措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加格村人，自小在当地西藏寺出家为僧。2008年录取县僧俗民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军警拘捕了大批藏人，并进行残酷毒打。当时，西藏僧人曲扎加措和加央丹巴自愿承担示威活动的所有责任，后被秘密判处重刑。2008年11月11号，录取县法院对参加当地示威活动的四名藏人判处了2年至8年有期徒刑，其中该县西藏寺僧人曲扎加措被判刑8年，加央丹巴被判刑7年，以及当地藏人彭日和塔杰都被判2年半徒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二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将从本周四10月24号至10月27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和麦罗肯基镇的俱乐部酒店中举办。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制作人丹增索南和他的妻子瑞图萨人为了在喜马拉雅区域境内发展现代艺术、电影、新闻自由而创办的白鹤艺术基金会于昨天10月21号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举办第二届国际电影节的详情。白鹤艺术基金会负责人丹增索南向在场的记者们介绍了举办此次电影节的目的。他说，今年的电影节与去年不同的是，此次有来自印度等不同国家的13位电影制作人出席，并将以提问等的方式来举办讨论会。丹增索南还强调，此次来自印度孟买市的著名电影制作人将为喜爱制作电影的流亡青少年举办电影培训会。此外，流亡藏人摄影记者西藏小姐选美赛主办者洛萨汪杰举办的麦罗肯基国际电影节也于昨天10月21号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西藏儿童村日校大厅中举办。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及各国游客等共50多人前来观看。电影节开幕仪式上播放了一部长达8分钟的名为《达赖喇嘛与中共》的影片，进一步宣传西藏问题。电影节主办者洛桑汪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来自全球各地多个国家的电影制作人的呼吁下，他主办了2013年的第二届国际电影节。洛桑汪杰还强调，原本自己已收到各国电影制作人的30多部电影，但是由于播放时间等的关系，将播放19部电影。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